你不可能只是单纯在文会上面，你完全没有诗会，文会就是一堆知见。我可以判断多半有这种刚才这样的反省的人都是停留在文会，连文会都没有具足，更不要谈到诗所成会跟修所成会。一个只有文会的人，那佛法就跟一般世间法没有两样，对不对？你每天看新闻，看完新闻之后，郑时炎郑老师讲过一句话，你每天只要三餐配新闻，保证你忧郁症。新闻都在报道负面的东西嘛，你心情会快乐起来吗？快乐不起来嘛。所以你如果对于佛法谈的都是苦啊极地啊，你读多了那个东西，要不然读空性啊无我，你读多了，你如果没有真正去思索成慧修所成慧，去真正得到心地的改善，你根本不受用的。佛法这些知见老实讲只是让你觉得人生更苦，你又对苦无可奈何，请问这样子闻所成慧的结果是什么？不想活了没？有人学佛学到忧郁症的，你见过吗？我见过很多，我看过学佛学很久结果发疯的，我看过很多学佛学很久的老是怪罪这个世界不好，怨对这个世界，心中有多少愁苦跟恨。佛法是一个没有恨的宗教，可是学了佛法学了半天却只有一堆的怨跟恨，这学对了没有？有问题嘛？因为佛法的名相有很多是这一类的，表面文字是那个样子，所以文会很恐怖，而且错误的文会更恐怖。我要来反省这件事儿。第五个，你与家中亲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每个人原生的家庭都是自己的原罪，那是自己抵抗不了的血脉的关系。你如果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实讲他带着走，你什么东西都不清净，就好像你心里面一直摆着一颗砒霜的毒药，你不管家再怎么美妙的燕窝鲍鱼齁，再怎么满汉全席往里面摆，那一锅东西就会变成什么毒汤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啊，你要修法之前你要把心怎么样呢？三种清净。第一个，你的心不能像覆碗，对不对？什么都不接受，我的理性最大，我不懂的我不同意的我根本不听，对不对？心跟覆碗一样，靠不底下什么都不接受。第二个，你的碗不能有漏，你的碗如果是一直在那边漏，边倒进来一边往下漏，你有什么用啊？第三个，你的碗里面不能含毒，毒是什么？烦恼。你不肯舍离烦恼的因缘，你就带着烦恼因缘不舍离的心去一直不断的求法，法再多就跟燕窝鲍鱼这么多满汉全席倒进那个有毒的汤一样。你去读白法就知道，我曾经讲白法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个问题一直都是问题的，你去看白法的性相业用，十一个善心所会对治烦恼心所，可是不要忘了烦恼心所也会回过头来障碍善心所升起，最后两个同时存在，谁决定啊？是谁决定？串习力、信愿力决定，就是你的作意力决定。你作意偏哪一边，哪一边就会发生功用。不是说你心中有善的念头，善的念头就一定打得过烦恼。你烦恼不舍离，因为你还觉得烦恼不错，你愿意给烦恼折磨，你这种心还是在的。你往这个有烦恼不可舍离的心里面去，不断的去加佛法，佛法再怎么高妙，进来的佛法都会被你误用曲解成一堆毒汤，你会有很多很高妙的借口让你继续烦恼下去无所谓。尤其是一些原教的道理，哦，烦恼即什么，生死即什么，不修不正长生两脚卧，哇，完蛋，姨妈死。所以为什么高妙的道理没有用？为什么知见的辩论没有用？乃至于看到那些祖师大德的高超的情操，为什么感动还是没有用？因为你的基本的基础，你对于烦恼的因缘不舍离故。你为什么不肯舍离？因为他对你还有不知名的乐色，你必须看清楚他为什么会还有乐。这个东西搞不清楚， 你永远都无法学佛，学佛永远只是自见。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我问他说，你有没有结婚或交往，有否成家的计划的对象？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念头啊，这当然你们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啊。第七个，因为他才24岁而已，我就问他说，你未来的生涯计划是什么？过去是为烦恼习气找原因，这几个问题都是跟他谈他有没有对未来的盼望跟计划跟需求。老实讲，佛法只是在清净三世心，你的现在当下这一念心还会不会被过去心捆绑？你还会被为未来心捆绑？你现在心能够不系缚于过去，不染着于过去，不系缚于未来，你在当下就是活脱脱的。你现在这念心性本无常，空性无我，谁拦得住你呢？你的当下这一念心谁拦得住你？有什么东西能够为你做障碍？你如果看清楚它的实相，纵使你还是杂染的业障凡夫，你就看得到他的心是什么，活脱脱的，干干净净的，污染无杂的。他不是什么东西，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看你继续怎么做而已。这是第七个，我问他生涯计划是什么。第八个，我问他更远的一件事情，你对于你的人生终极关怀有没有？很多人是因为没有目标了，没有目标。你这一生如果无怨无悔，在哪件事情上做到，你就可以含笑而终，有没有那件事情？如果那件事情做到了，我心满意足，此生无愧，不会空过生死，有没有？如果你每天都在做终极关怀相关的事儿，像我今天能够把跟各位来分享我一个礼拜对于读经学论的心得这件事情当做我的终极关怀，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你只要每次有把经论打开来在里面享受法喜，你就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此生无憾，不空过生死，含笑而终。如果这个就是你的终极关怀，你每天又在做它跟它有关系的资分，哪怕只是一部分，虽然不是圆满，是不是很幸福啊？每天活在这种幸福里面，你还有什么遗憾？还有什么修行好不好，正不正果，正到极果，干你啥事儿？干你啥事儿？你每天跟十方佛菩萨做朋友啊，你相信他就在你旁边呢。正不正果到底第几地，你正什么果？那不是你要去较量的东西，那是比你功夫更高的人来看你的，对不对？你就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嘛。但是终极目标是要有的，你一定盼望，你也相信你自己做得到，一切众生都做得到。我不禁要拿圣经的一句话来鼓励各位，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祷告。真的吗？你心就是这样子吗？很坚固的吗？很坚固的嘛，有什么东西做不到呢？本来我们就是这业障反复，那做到多少是多少呢？不然要怎样呢？你谈那么多高妙的东西干什么？高妙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读，读完之后最后结论，哦，他好难哦，不要理他，念佛就好。你欺负的修行，你也欺负的念佛。这是我问他的八个问题。我这个信发出去已经3天了，还没有回信。然后我就跟他话锋一转，我就问他说，我不是要窥视你的隐私，其实我也不见得非要他回答我问题，我只是要提醒你，我提了八，问他八个问题，给他八个我的心得。第一个，修行只是如实的了解自己与三界因果的关系，比如说我跟我妈妈过去生的因缘是什么，虽然没有办法有宿命通知道真正是什么关系来的，可是从经论上知道，对不对？我在业上怎么不要继续造业，我在业上怎么能够修道让三业清净，清净这样子的业缘的关系，我只要知道就知道，我也不能去问 why me，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呢？但问题是我要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放过他呢？是不是这样子？两个小欠债的人在那边谁怪谁呢？是不是这样子？你一定要这样，一定不要这样，有什么办法呢？你认识就认识了呗，啊，就是那样子吗？第一个问题，你只是认识，如实知道他就是那个样子，那样子就是果嘛。而果你还能够多想什么？果就是已经成熟的易熟嘛，他已经易类易识变异成熟了，他已经就是那个现行呗。那现行就含藏一切种呗。一切种就是你现在的对待关系呗。你现在的对待关系就改变未来的意识呗。你阿赖耶是搞通了，你在这个地方是很勇敢的嘛。你说阿赖耶是什么？每个人都把阿赖耶是想成那种梦神哎，三寸的精灵。阿赖耶是这些缘起的正见啊。你的对待关系上能够用正确的思考，这就是你阿赖耶识。你怎么栽培阿赖耶识？有菩提善根，是这样栽培他的啦。就是如实认知到自己跟三界因果的关系，无怨无悔，没什么好抱怨的啦。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嘞。第二个，我说啊，离欲解脱啊，只是出离你对凡事的成见跟情执的宰制。重点在宰制，还不在成见跟情执，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啊，成见逃不掉，情执脱不干净。可是那个宰制欲可以拿掉，马上看见这是我的成见，马上知道这是我的情执，那你不要继续下去，知道就好，离欲只是离了这个继续下去的必然性，成见就是成见。情执就是情执，不要随顺成见情执继续宰制，宰制你一定要如何，一定不如何。入相问俗，问此时此地怎么样？然后呢？用我的名言，错了就改，不会就学呗。生命是很多的实验，小小的成功一直不断的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下子哦。大放光明，惊天动地，六种震动，我的惊死人。那真正安那种，真正会从床上躺着会掉下来。经上讲也不是真正那个实际上的意思哦。所以我说离欲很重要，离欲就是解脱。而离欲就我们现在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就是不要随顺成见情执，继续宰制你的三业。能够练习断他的相续，能够破他的合合，能够让他因缘不具足，让他圆缺就不生，这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第三个，我建议他说，世间的生活只不过是随顺世间的规矩，有问题也应该要寻求世间的方法解决。有人很多躲到佛法里面来请求佛法解决世间的问题啊，我欠人五万，麻烦你给我发现一下，这么可怜的事情。很可能啊，很多人可能过去你欠你五万的人，他拿来还你了，你刚好有五万可以还他。你如果寄望你去求保佑是得到这种跟鬼神一般的交易型的保佑，我觉得那不是很好的证件。因果证件在这个地方建立不太好，佛法不应该用这种愿来求的。我说啊，出世间只是出离烦恼业的轮回，而不是对抗世间。世间就只是觉，觉就只是如实知、如实见，对不对？然后呢，于心中不生法相生灭的念头，如实知、如实见，不生法相，这种心叫做般若。《金刚经》这样说的，我《金刚经》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不生法相是不是不生取法相，而是知道法相毕竟不生。你懂得法相生灭其实无生的道理，你随时马上就可以知道。念头有，有就是有嘞，对不对？因缘不随顺，它就不合合生法了呗，它没有一定要生的必然性嘛，对不对？你让过去的必然变成现在的不必然，你 多实验几次，不必然你心就更勇敢，更有力量。只是这样，这是第三个我的建议。第四个，烦恼的源头，老实讲，不需要像我刚才建议他分析那么多。佛法已经告诉你答案是什么，烦恼源头是什么？握握手，就是我所呗，对不对？还有别的吗？对不对？你如果把烦恼的源头怪罪给自己原生的家庭，怪罪给自己的工作某一个部分，怪罪给人际关系，怪罪给每天的作息，怪罪给自己定课做得多做得少，做对做错，以上我就是误导了，误导他去分析烦恼的源头。如果你的烦恼源头是那些东西，我跟你讲解决不了，因为那些原因都是有违法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不懂无为呗，不是你有违法做得好不好，有违法有做得好不好的问题吗？有违法没有100分哪有好不好，有违法就是有生它随灭，有违法能够积累算分数吗？有违法的实相是无生，无生的东西怎么积聚，积聚又怎么成法，不成法又怎么会有计量，不计量怎么会有分数高低？你在人生的输赢上面会有高低吗？会有成败吗？会有得失吗？你还有的话解决不了的，说出来是这样，还有的话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用，即便用佛法解决不了人生的得失，心衰苦乐，嗔机毁誉，这八风是无法用佛法解决的。如果你佛法不悟的话，佛法一悟，这八风根本不是问题。世间里有违法，就随他嘛，一阵风，无名风而已。其中真的以为有的，都是一场我所的误会而已。你自己想想看，你说哪有可怜？我讲多回啊，多贵啊，咋办？怎么会不是真的？我没有说那些钱不是真的，因为凭你这种贪的习气，你不是在。会被人家倒了，你就是做错误的投资不见了，你该不见就是会不见了，你不是在这里就是那里而已，因为你的烦恼习气没有解决，烦恼习气根源就是我所，你不在这里下真功夫，你不懂佛法吗？所以我就马上问他说，第五，既然烦恼的源头是我所，我就问他说，第五个问题，我就问他说，我们必须要学佛啊，要先懂无我的正见先。学佛一开始一定要懂缘起的无我意。这是唯识的教导，唯识不叫你先学空，唯识叫你一定要先懂二无我。你二无我是可以用辩证想得通的道理。二无我是世间的圣意，不是圣意的圣意。圣意的圣意是一真。世间的圣意是二空真如，所以二空真如是你在世间法用言语说得到最高妙的道理，不超过二无我，哪一种哪一派都一样。空性对唯识来讲，会有两个，世俗地的空性是对治，圣意地的空性是离眼。所以呢，圣意的空性不要说，不要乱说。凡说就错，你不要试图去想。但是二五我可以谈，二五我可以谈。你要先学佛，从缘起去了解二五我，这个要先。我就问他说：“那请告诉我，你对于无我，你的了解为何？”我今天如果考一个随堂考，你们今天就写一个无我的定义，写让我满意，你才可以离开。我保证你们三大阿僧祇劫都会住在这儿。我保证，我不是说我的标准很严格，我保证依我读书读经，我可以有经证来较量你们的东西。你贝多芬也没有用，你答案纵使对了，我只要问一句话，你马上就错了，信不信？信不信我有这本事啊？我只是读经读论读很多的知识就可以干得到这件事儿，没什么好了不起的，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好，所以我问他，那你要解决烦恼的源头，我所，那你要懂无我是什么？你告诉我，你对无我的了解是什么？ 你不要说你读过那么多经，读过那么多论，你只要简单告诉我无我是什么，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很清楚明白的。第六，我给大家建议是，空性是所有法的本质，知之为知之，莫争论戏言。因为世间的空只是对自昧，就是告诉你，你所以为有的，那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这就是空的意思。所以唯识对于空就是讲三无性，对不对？三无性又不是全无，对不对？等我们往后心经往下去就知道了啊。所以、哦、但是圣意的空，圣意的空就不可说没，对不对？你这边说半天也没有用，你把解释密经整部圣意立场品拿给我，我比你会背，你不用企图说得过我，我都很讨厌自己这样子了，你自己以为在这个地方很满意，没有用。第六个，第七个，我是回应他看《林风周论》那些东西的感动，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很多人呐、啊，很多知识分子看《林风周论》不掉泪的，看《憨山大师梦游记》没有警惕心的。我就说啊，第七，如果你真的向往出家修行人的典范，觉知好，安排好因缘事，做就对了，趁你还年轻，不要说我已经老了。我剃度了变老和尚，对不对？心还是凡夫，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这个话是用杰老师的话。哇，起码当老居士还有价值，头剃一剃，样子是老和尚，讲起话来还是简居士，那没有用嘛，对不对？这是我用他的话，我自己想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对这个僧团有价值，对不对？你该是时候，你就赶快去做呗，啊。我对他的劝告是这样。第八，我说啊，你现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第八，你混淆了世间跟出世间，就是你现在的矛盾。你把世间跟出世间搞成两件事儿，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啊，最后我就称说阿弥陀佛，料成您何时？今天花了半个小时讲前言。半个小时讲一封过年期间我跟一位学长的信件往返，我是觉得跟行这个关系有很大的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自己在读这一段，我在准备这一段，老实讲这段蛮难，文章不是长，不是长，可是到底什么是修行？当你今天说学佛的目的是修行啊，学佛的目的不是要得一些佛法的知见，那么什么是修行其实应该先搞清楚。修行就是改变念头，改变念头再更清楚讲一句话，让你的念头有商量的余地。你可以选择你的念头，你可以跟你的念头打商量，你知道念头执行下去的业果，你可以选择我要随顺，我不随顺，我要不要相续，我要不要和合。这种思维就叫做观照。你可以照见它，不一定如是，不一定不如是，那就是相似的空正见，对不对？你勇敢的有所承担，错了就改，不会就学，那到了中品。你凡所作业无不是功德，那是上上品，对不对？所以修行只不过是怎么跟这个心相处，其实还是搞清楚你的三业而已，三业而已。照理说是这么简单，可是般若经为什么讲的这么奇怪呢？好，我们回到课本上第九页，我们从第九页第一行开始啊。归集法师就引了圣义谛来讲什么叫做行。他说啊，所谓行者，圣空者言，若依世俗欲证出世无分别智，无倒观空，要学能遣一切所缘，闻思会等，学照空者，即名为行。好，这是四书地，光是这个东西，你看哈、哦，他有所证，有所学，有所遣，对不对？然后呢，用这样子得到的证智，还要来学着照空，这样才叫做行。光要照这样子做到，不是很容易。那么，如果依圣义地的怎么看呢？圣义地更难了，有无所得。然后呢，修学无分别， 而且呢，无所得、无分别，还都无所行。哎呀，三个无，无所得、无分别、无所行，这三件事情，是名为行。上礼拜我没有特别去讲这三段，这三段老实讲，用唯识观就比较简单，就比较简单。第一个无所得，因为圣意本来就是一切法的实相，所以圣意需要去得吗？真如需要去另外去证吗？连圣意真如都不需要去修，不需要去证，不需要去求，那当然统合起来就是无所得。不但如此，那就根本不要说虚妄本空，一切杂染的流转，实际上没有流转的我可得。所以呢，无所得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唯识所说的圆成实相，就是跟你讲依他起相上面的片一值毕竟无故，根本没有以为你在依他起当中生生灭灭的自信，那个没有的，那个自信是片一值，是你的误会，根本是无所得的。这无所得是毕竟空，毕竟空如果讲再用唯识的说法来讲，就是二空，二空真如就是圆成实相，无所得讲的就是圆成实相。无分别讲的是依他起，依他起就依他起没，依他起有什么自信生？依他起都无生了，哪来灭呢？那么既然无生无灭，那不就是本来即净？那既然本来即净，不就是自性涅槃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依他无生，你何来在无生法当中做自作多情，再做分别呢？再来，都无所行，为什么？因为所行只是在心里面去分别自心相，相根本不在心外，你何必在拿你的心做能见，去见你心创造出来的心相，以为在外的心相呢？心相即心呢，你还拿心去圆心相，在那边搞得能所假立，搞半天分别干什么呢？凡有所行皆是虚妄分别。都无所行，是因为他的相是片机所知，片机所知一直本空，八而本空，不是你今天学了般若之后他才变空的。你用唯识来看圣意空，圣意空的离言也不难懂。所以我觉得啊，唯识观对于讲空性正见，尤其要去描述原教对于空的理解，它非常善巧，它不是文字所要叙述那样子，你只要顺着三性三无性去观察，心就会有一种离言的啊，离言的认识性。你不要说有，不要说无，在那个有无二界灭无余的当下，那就是中道实相。可是问题就在于保认不保认的问题而已。好，这个以后我们会很多时间来体会，尤其我们一起学文殊般若经以及大智度论的时候，其实都在阐释这三件事，无所得、无分别、无所行。其实本来啊，般若经当中一直讲很多的无，其实有很多这种很圣意很殊胜的解释方式，可是很多人就是以为它很高妙，那这么高妙的道理，其实就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在我的烦恼，我没法跟他说无，烦恼那么真实，我怎么无呢？对不对？你对于烦恼猛力侵袭而来的时候，你会说啊，我无所得，我对你无分别，你所造作这一切都是无所行，你无无看，你无不了。我们礼拜六下午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最近又跟我问，哎，我看你是会懂得那个禅家无门观，你告诉我无怎么禅？那换作以前，我就拿我的竹刀开始砍他。你观无咩？你继续观呢？你在有中能够继续不断的观无，那你有本事，对不对？什么叫做无？什么叫做无？无你不要闪嘛，你试试看。无你不要闪，试试看。那到底无是什么？无是该闪就闪，对不对？闪跟不闪，它的结果我自己了了之。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他的结果，以及回应他的结果，不再去分别，不再去计较他的得与失，因为我知道，只是知道。 只是知道，那就是无分别智的少分了、哦、不是，当然还是看保任的功夫。好，本来只是这样，那么于是他就用这样子的道理理证之后，他就举得维摩诘经说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他又举得大般若经说不见行不见不行无自性故。好，这个我们也不多做解释，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各位来一起看看三种经常学习空性空相很要不得的错误的看法跟理解。那这段文呢有点交错，这是唯识论点的行文的习惯，他会先讲三个错误的观念，然后再讲这三个观念到底错在哪里，应该要怎么去看啊。所以我特意把这个文呢稍微的做一下科句，把这两段文呢重新翻。如果重新再去科句这本书，这本书从经言行者这边应该要分段，应该要分段啊，分成这一面的第二段啊，这一面的第二段，免得以为这三段话都是对的。很多人这样顺着前面读下来，就会以为底下这段话是对的，而且看起来很多佛教界很多的大德，包括我默学，我也经常讲这三段话。你去读《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十六议论的时候呢，你会很心惊胆跳。为什么？你去读那个议论，明明知道论主就跟你讲这十六个议论都是错的，可是我们这种笨蛋呢、啊，怎么看都是对的，没有错啊！我老是这样讲啊。经上明明不是这样子说的吗？那佛陀自己说的，为什么你又自己说自己错呢？我们很多人看这些文章看不懂。这就是啊，很多大德说啊，佛法的文字教相啊，不能用大脑思维。你用把它翻成白话，你以为佛法翻成白话就可以懂啊？佛法的问题不在于白话文学。我也讲不清楚是什么。当然了，你太强调误处，那一误也会很耽误啦。啊，那还是不讲误的好啊。我只是讲正确的理解，理解是可以辩证的，可是辩证并没有办法代表误。我再讲一遍，道世间道理是可以辩证的，可是知见上理论上的辩证、逻辑的辩证，并不等于开悟哈，并不等于开悟。开悟还是要自己另外花功夫的啊，懂就是懂，懂的人讲那句话就是对，不懂的人讲那句话就是错。懂人就会知道，不懂人怎么讲都不知道，对不对？这很傲慢的话，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啊、哦，那这样子怎么办才对呢？我也没办法跟你讲怎么对，你只要因缘到了，因缘到了，就像你今天要玩积木。有时候不小心把那积木一凑，就是比如说你有些时候拼那个七巧板啊，拼那个图一直拼不起来，突然一下子拼起来了，可是拼起来是不小心拼起来的，把打乱之后你再拼回去又拼不回去了。有的时候那种误触就是这样，咦，对对对，再来一次啊，刚才怎么对的，那表示你刚才也没有真正懂嘛，只是瞎猫碰死耗子而已。所以不要太去依赖那些所谓开悟的感觉，感觉如果只是感觉，感觉永远只是感觉，感觉是烦恼的由来。你把感觉执实了，它不等于开悟。受跟想执实都是烦恼的来源，受是烦恼障的来源，想是所知障的来源。你还在困在受想的范围之内，永远都只是大脑理性的活动。在这个地方辩证到死，以为自己真的开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啊，目前的学术学佛都也只是谈自己这个层次而已。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佛法的知见可以辩证，可是辩证赢的那一方并不代表对，输的那一方也并不一定是错，只是他言辞善巧比不上别人罢了。好，我要说的是这样。回过头来看第一句，第九页的第五行，经言行者都无所行，是名为行，非有行义。到这里为止是第一段。这一段呢，我把它下一个标签叫做无法师。这种人就是恶取空啊，他把那种不行就当作无所行。他说啊，行就是什么都不必做了，这就是行啊，非有什么，不是真的要去做什么事，非有行义啊。用白话来讲，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多人当然也可以把它解释得非常高妙，而且很可能正确也不一定。不过这句话是有语病，所以呢，慧觉法师很慈悲，他就解释这句话的语病在哪里。因为这种人错，虽然是错，可是错的不严重，比第二种人还不严重，因为他只错一边啊。哪一边呢？请看倒数第四行，第九页倒数第四行，如应者言，这是解释第一段文的。于是他就举了个比喻，这比喻还不是别的地方哦，是大般若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比喻，换人喻。般若经总共讲了三段有关换法如换观的这个地方。第一个，他先辩证什么叫换法啊？换法就像病眼所见的空花，那个空花不存在嘛，对不对？那个不是很难懂啊，你只要有点理性，在世俗地上很浅的知识就可以懂这个道理。换法本空，这不难懂。好，第二个难懂是什么？第二个难懂是所做的换人。哎，创造幻法的人居然也是虚幻的，哎，这个就有点难懂了。可是讲完以后，到了幕后啊，到了幕后，他又出现了一个幻人行幻法，幻法都是空的了，幻人也是假立的了，你怎么还会来一个幻人行幻法这件事儿？老实说，你如果只是用般若经这样解，你解不通的。我再换一句话，用唯识观来解释，你们就一点就通，明白得了。第二个，他为什么先讲幻法本空？因为幻法是遍计值没，对不对？你名言创造出来的虚无的概念本来就是虚无，你在创作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名言假立的嘛，信不信呢？它本来就空的，所以幻法本来就空嘛。好，这是破索取。那么索取既然是空，能取能不空吗？啊，能取的心是依他起的呢？因为你起了什么念头，所以你的心就讲成什么。比如说，我的心起了一个坏的念头，这个坏念头去做了一件坏的事情，于是我这个心就变成讲说，哇，这是坏心，对不对？拜托，心哪有好跟坏？心有红跟黑吗？红心就代表好吗？黑心就代表坏吗？那不过是你自己假立的名言罢了嘛，对不对？心是什么颜色的？心是好或坏，善良还是邪恶？那都是因为心所做的业来决定的嘛。那么他所做的业，如果如你刚才所说，他是本空的，那么我怎么会有能做的心的好坏之心可得呢？这样讲明白吧？这是类比可推的嘛。你讲心是什么？那是因为他所做的是什么？那所做是空，那能做的是什么？自然而然就是空的嘛，对不对？幻法会自动无端在空中生个花吗？没有一个病眼的人他会生空中生花吗？那我就说空中的花没有生，那病眼当中的眼睛当中会有花吗？有病眼是真的啦，他不是把他眼睛当中的空花投射在外面，他心中根本没有花，没有花的是望见外面有花，那外面没有花的心中有花吗？他只是一个病眼而已，他不是有花没有花。你讲他病眼当中有花不对，无花也不对，你就问我说有花不对，无花不对，到底是哪一朵花？你告诉我，啊，就是银牙灰嘞。你去笑，那有灰？有灰嘛唔对，无灰嘛唔对。我唔是讲有灰无灰，有灰无灰是灰这个事情，让你灰去啊。问题在病呐、啊，不在花啦。你病不去除，你除花干什么呢？